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进入到了出埃及记第20章的学习。我们提到了上帝在西奈山上呢，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颁布的10条诫命。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20章第3节，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呢，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么这头两条诫命呢，我们已经谈过很多了。至于这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我们想一想，在生活当中，现在呢，作为艺术品雕刻那些人呐、人体啊什么的这种像，是不是违反了上帝的诫命呢？
你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神？有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有能力的？
嗯，我想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嗯，
因为作为艺术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公园里呢，有那像儿童玩的地方啊，哎，雕个小白兔啊什么的，
嗯，
很明显这是出于一种艺术啊或者装饰，而不是当作神来敬拜。
嗯，不过呢，有的人呢可能说，为了纪念自己的名，好像说我为某某机构或者我为某个地区做出很大的贡献，于是呢就有人呢说啊，那给你雕个像吧，放在那儿哈纪念。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哈，我就觉得这个不大妥。
没有人配立一块像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作为人我们真的不配。
嗯，
你就是立一个像怎么着，过了多少年
谁还记得呢？
后代到底多了解你什么的。
对，而且呢，立这个像，比如说为我们某自己立一个像，或者为某一个人立一个像，本身呢是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传扬他的这个名声，传扬他的功绩。
嗯，
但事实上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功绩在上帝面前那算什么？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对了，作为人呢，我们要谦卑一点，不要让别人给我们立什么像了。
那上帝这里面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甚至呢，我们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一比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基督教呢，可以说没有什么偶像的，除了天主教会之外。
嗯，
那么
天主教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被称作基督教。
对了，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会里面不雕偶像呢？
这是上帝这话放在这儿了，我们听上帝的话。
而且你首先呢，上帝的
形象，上帝没有
形象，有谁看到？
对呀，
对不对？所以上帝也没有要求我们敬个像去拜。
对，
如果上帝当初要求呢，你给我造一个像拜我，那久而久之啊，都偏了，传偏了，不知道偏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
那把上帝的形象可能造的乱七八糟都有。
圣经后面的地方有讲到说，不可以为上帝说你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形象。
嗯哼，
嗯，那么这个。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哇，这个教堂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雕像，很多东西都被他们封为圣。
圣徒，那就是死去的那些教会的领袖啊，或者说在这里面
有使徒啊，还有这个，总而言之呢，他们认为这个很值得纪念的人物啊，就被封一个圣在前面。那么，但是呢，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呢得称为圣，不是自己赚来的，不是自己有什么。我们得称为圣，是因为上帝的儿子替我们这个赎了罪。那圣的不是我们，圣的是上帝。我们要在是上帝称我们为圣的时候，才真是圣了。
对了，
我们现在自己给自己的人封一个圣字，那本身就是篡了上帝的权。上帝什么时候给我们权力说、
嗯、
啊，你去给谁谁谁封个圣呢？
当然呢，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基督徒被称为是圣徒，我们自己感觉到不配，但是保罗呢写信呢就称呼某某地方的圣徒。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归上帝的、
嗯嗯、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称为是上帝的圣民，连上帝也说了、
嗯、
你要做我的民，圣民，圣洁的国度。
嗯，但是借着这个就给自己造个像，让别人去敬仰，这个就是不对。
嗯，
就篡了上帝的位。
对了，所以我从这点呢，我看到其实在这个伊斯兰世界啊，因为他们声称呢他们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上帝，
嗯，
所以呢特别是在这个比较保守更加这个传统啊正统的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他们呢是不允许有电影院的。
嗯，
因为电影呢就是形象。
嗯，
对，在银幕上。
嗯，
而且他们橱窗内呢不允许摆人像的这种
模特
、
嗯、
那衣服不能挂在这个模特上什么的。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也不敢评论说人家做的过分呢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自己也想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求不严格的，在这方面就有点太随便、太马虎，
嗯、
对不对呀？
对。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说，你妄称上帝的名，上帝必然追究。
嗯，你怎么看这个妄称上帝的名？这个，
首先，有些人呢狂妄自傲，把自己称为神。
嗯，有
这样
的
人，
对、
啊、
有人说哇，我是这个耶稣，这个基督在世。
那还有的就说呢，我本身就是神。
嗯，我有这样
的罗马
的
皇帝啊什么的、
嗯、他还有一些邪教也会这样。
对了，那这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妄称上帝的名的一种。
嗯，当然呢，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种极端的事儿，我们怎么可能去做呢？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小心哦，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轻易当中呢，在生活当中也会这样了。就怎么样，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想做某一件事情，他说哎呀，上帝说要怎么怎么样做，他就去做了。实际上呢，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啊，他是自己的私欲想做这件事，他这个打着上帝的旗号去做了。
对了，这也是很可以说是很危险的。
嗯，你像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呢，他会觉得看着自己比别人好。
嗯，
他看自己比别人好，他就好像这个以上帝的名，他就去
教训别人
啊，去很过分的这个去对待别人、
嗯、
那么事实上呢，他这也是妄称上帝的名，假冒上帝的名去嗯。
还有另一种呢，大家可以想想，妄称上帝的名宣誓。
嗯
啊，我岂是我以上帝的名义担保我怎么怎么着，
那这以前的人，就比如说在这个摩西那个年代啊，这以色列人呢就总是这样的。
嗯
啊，那么在我们现在呢，我记得以前人家说以那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人家会说，哎，以毛主席保证，向毛主席保证。
嗯嗯，所以总要找一个呢比自己大的，好像觉着，但是很多呢，有的时候人心呢，如果你说话算数，耶稣基督也说了，你说话算数的话，你根本就不用拿着上帝的名或者圣殿启示，
嗯，
对不对？
嗯，对。
而大家都信你，
嗯，
你正因为你的可信度不高，所以你才以为借着上帝的名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
那实际上就羞辱了上帝的名
啊，嗯！往往呢，看到这个人的软弱呢，食言了，
嗯，
结果羞辱上帝的名，所以这一点也不可以。
嗯，
还有另一点。
还有的人呢，就是像这个西方特别明显啊，
嗯，
动不动就说 "Oh my God" 啊，或者他把这个上帝这个名当成一个感叹词，
嗯嗯
啊，这个就是太轻慢上帝的名。
在我们中国社会呢，因为我们自己普遍来说呢，不属于这种基督教信仰这个社会，所以呢，这个方面还少。但是在西方呢，就是哎呀，上帝啊，怎么怎么着。一有感叹词就是这样子，所以是一种很不严肃的。
嗯，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上帝说这个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啊，耶和华的这个名呢，我们要知道它是圣的。
嗯，
我们要真的是尊他的名为圣的话，就不会轻易拿他的名字搬出来去做我们自己想法的这个事情，
嗯哼，
就不会假托他的名，也不会拿他的名做这个感叹词，
嗯，
这是一种轻慢的做法。也就好像说，我们如果我们很敬重我们的父母啊，我们也不会好像动不动就把父母的名字搬出来感叹嘛，对吧？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节第四个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安息日是哪一天呢？
第七日。
对了，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所讲的星期六，对不对啊？
嗯，这个是一个星期的第七日。
对了，至于这个星期六为什么是一个星期第七天呢？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节目都讲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呢，自古以来，包括中国，包括外国的习俗呢，都是把星期日呢排在第一天的。你要是不信的话呢，你可以看看墙上挂的挂历，这个一个星期的开头呢总是星期日开始，然后呢到了星期六就是第七天了。
嗯，
那么上帝说呢，你要在这一天守为圣日。六日就是指的从星期日到星期五这六日呢，你可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这一天呢，你的儿女仆婢牲畜什么的都得必须停下来敬拜上帝。上帝为什么看重这一日呢？我们其实呢都已经学习过了，安息日它之所以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是因为上帝将它分别出来了。就好像你和我作为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如果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对不对啊？
嗯。
但是上帝把我们分别开来了。
嗯，而且这个分别出来呢，不是在创世纪这个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才分别出来的。
对呀。
那之前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大功完成的时候呢，上帝就说了，这个在第七天呢定为圣日，
嗯，
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开头的部分。
对了，这个安息日呢，不是犹太民族的日子，也不是旧约当中的祭祀的日子，而是呢从创世以来上帝都已经设定好的，
嗯，
是给全人类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啊，读一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开头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刚刚读过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条诫命里面 第四节的后半句啊，这个从十一节开始，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重申了一开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话。
嗯哼，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向一些弟兄姐妹们呼吁，如果你是其他教会的，平时呢听说过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但是呢对我们有一种偏见，以为我们呢是一种守旧的、守旧约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其实你是错了。你仔细的想一想，安息日呢不是犹太民族，不是旧约的这个日子，而是呢从创世以来上帝设立给人的这个日子呢，是用来纪念上帝的创造的。
嗯，
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正式的得到上帝的对安息日的重申，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做奴隶啊，早就把这个安息日给遗忘了。
嗯，
所以上帝才在这里有必要呢重新的声明出来。而且你想想，我们讲到十条诫命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基础，嗯，
对啊。那么为什么把日子看得这么重呢？从这里就看到，如果我们不守这个安息日，等于就是忘本。
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尊重上帝的主权。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造这个世界，他有这个权利选一天。
对呀，
我就选这天。你说我不听你的，我要选星期天，或者我要选星期五，我干嘛非得要星期六？但是你如果尊重上帝的主权，你就会顺从他选的这个日子。作为圣日来敬拜他。
对呀，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个国家可以说都有法定的假日，对不对呀？
嗯，
那些日子选出来都是有纪念意义的。为什么？为什么要纪念？有时候劳动节，那是为了纪念这个劳动，这种伟很光荣的这种工作啊。所以全体的社会呢都要敬重劳动者等等。还有呢，什么儿童节呀？那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啊，什么注重孩子们的权利啊，他们身心健康啊，什么都是有意义的。
嗯，
那么上帝作为创造天地的主，难道他没有权柄设定一个日子，
对，
让我们纪念吗？
对啊，我们有国庆节，庆祝国家的诞生，我们有生日啊，我们庆祝我们自己出生的日子。那么这个安息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地球的生日啊。
嗯哼，
嗯。是我们整个这个地球上上帝造的这个我给人类居住的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生日。何况呢，上帝这个造物主啊，那么上帝他说这一天定为圣日，本身呢除了敬拜他之外，还是也除了这个纪念这个他创造这个功完成之外，还有一个呢是为我们人类的益处，让我们这个有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机会。
嗯，很好。
因为我们这个劳动呢疲劳啊，一个星期工作六天再不休息，那休息这一天是为了上帝说，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啊，当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让我们整个这个不只是身体，让我们这个身心整个心灵也得到一个安歇，得到一个重新得力量，可以重新加油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哼，我觉得人生啊，如果没有上帝他颁布的这条命令让我们守安息日，那么一年365天，一个月30天，一个星期7天，大家每天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一天跟一天没有什么分别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嗯，
正因为上帝的他的彰显呢，才使得这个日子呢特别的有意义，安息日。
嗯，那么到这里呢，就是整个十诫的头四条。嗯，我们都分析过了。那么总的来说呢，这头四条呢，就是对上帝的这个一个尊重，对上帝的敬拜，
嗯，
对上帝人与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一个维持。
嗯哼，那么接下来呢，后面六条是人际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五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有的人说呢，这条诫命是十条诫命当中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你同意不同意啊？
啊， 不是唯一啊。
但是呢，这条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这个是这个在以弗所书六章的一到三节里面讲呢，这个的确是他说这是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嗯，
那么讲呢，这个前面呢第一节呢他强调呢就是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嗯哼，好的。
那么这个在主里听从父母当然也就包括了说，如果我们这个父母给我们的要求是违背上帝的教导的话，我们可以不听从。但是总体来讲呢，我们要孝敬父母。那么孝除了孝还要敬，孝敬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要恭敬啦，要尊重啦，要服从啦、
嗯、对呀、
啊，也要这个到父母晚年这个工作能力没有的时候你要奉养啦，这些都属于是孝敬父母、
嗯、对了。我想呢，这个孝敬父母根据每个民族他们自己的习俗啊，在实际上可能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中心意思呢就是说要善待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给我们生命生养我们，对不对啊？
嗯，在某种意义上呢，这个孝敬父母本身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我们对这个赐予我们生命，赐予我们这个心灵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人这个对象的一个敬重，一个尊崇。那么本身呢，我们再往上呢就是上帝了。那因为上帝自己也称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嗯、我们连看得见的父母都不懂得孝敬的话，看不见的天上的父我们怎么尊崇他呢？
嗯，很有道理。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第六节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四个字很简单。
嗯，
那么
但是耶稣基督把它引申了。
嗯哼，甚至呢就是说怎么样杀人呢？你在心里面憎恶某一个人，恨不得他死，你骂他就已经是犯了杀人的罪了，对不对呀？
嗯，对，这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教训当中呢是21节开始。
嗯哼，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杀人有的时候为什么呢？往往出于仇恨呢、啊、恨不得跟某个人，就是中国话说呢，你跟我不共戴天，所以呢就把人家给谋杀了。这个杀字呢按照希伯来的原文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谋杀的意思。
嗯，
那么如果说杀人的话呢，也有合法的杀，就是实行审判呢，这是合法的。比如说紧接着下来呢，上帝给以色列人很多的这些刑事法律啊，
嗯，
当中呢就提到了某些法，那些罪啊，犯了罪之后呢要判的是死刑。这种杀呢不叫谋杀，是正当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呢，
它是执法。
对了，执法司法呢都是允许正当的处决犯人的。
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哈、啊、这个杀人里面，他把这个仇恨呢、啊、也算在这个杀人里面。因为当你心中怀恨的时候呢，这个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发怒，那么这种发怒就直接造成对对方的这个伤害。
嗯，你不饶恕人呢，心里面这样子呢就想杀人一样。
对，
所以上帝呢在天国里面呢是不允许有这样的思想的。
嗯，那么还有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还看到呢，这个诗篇57篇第四节也看到有些人说话呀，那么其实你这个杀人有些是直接的，那有些是间接的。你像比如说这说话，这个诗篇里面讲到这个牙齿像枪，舌头像剑，那说这些话呢就是好像我们国内以前有一种话叫做软刀子杀人呢、啊、
嗯，有的时候呢、就是、用话把人逼死的都有。
嗯，对啊，那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明星嘛，阮玲玉，他就说人言可畏，他是被这个人言逼死的。那么其实这都属于是间接杀人。
嗯，好，不管怎么样，上帝的法律很简洁，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就是这意思。不管你是直接间接呢都是不允许的。
对，就是不要怀恨。
嗯，那么接下来呢到了这个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
嗯，
这就是说呢在两性关系上要圣洁。
嗯， 这个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里面呢，也是讲到你不只是有这个直接的行动上的关系，你哪怕在思想里面动了这种意念，也是奸淫。
嗯，那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在上帝的天国里呢，不纯洁的思想都是不允许的。
嗯，都是罪。
因为撒旦他最初反叛呢，就是出于思想上开始犯罪，对不对呀？
嗯。
好，不可奸淫，我们大家呢，其实很简单，不用再详细的讲。接下来，不可偷盗，不可偷盗，
嗯，
很简单的，
大家都明白。
对了，
嗯，
如果我们的私人财产不得到尊重，别人随心过来想拿就拿，趁我们不注意就拉走点东西，
嗯，
那没有人身的保障。
这个财产上哈，像比如说这个圣经这个箴言28:24讲到，你哪怕去偷父母，这也是跟偷盗一样。还有我们说，偷别人的名誉，偷别人的这个名声，人家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也都是，嗯，
对呀。所以不可偷盗也包括很多方面，不诚实的拿别人的就是一种偷窃了。接下来的一条呢，是这个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就是要诚实，对不对呀？
嗯，然后他这个诚实呢，你看他这里面说不可做假见证是陷害人，
嗯，
这个目的啊是
害人，
哎，目的是害人。所以有些人呢把它简化为说不可以说谎啊，这个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话是对的，
嗯，
但某些情况下呢，这个单是说不可说谎呢也比较片面。
对了，对了，
嗯，
有的时候呢你出于好意呢隐瞒一些东西呢是为了好而不是害人，
嗯，是为了救人都说不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就是讲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们如果说哪怕单是说诚实话，他都不是出于爱心的，而是出于这个害人的目的啊，那这个诚实话也是不能接受的。
对了，好，最后一条，不可贪恋，我只用这四个字，尽管后面列出来各种人的房屋啊，什么妻子仆婢，不可贪恋，这个上帝的律法真的是管到你心里面了。
嗯，不能贪心，
你并没有去拿别人，你只是在心里面贪心，
嗯，
贪恋就已经是犯了罪了。
嗯，
不管是人也好，你看中别人的妻子啊什么的，这些心里面的邪恶的念头啊都是犯罪了。大家好好的揣摩一下上帝对我们的要求。
对，所以这个十条诫命当中后六条呢，就是上帝让我们建立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了与上帝之间美好的关系，又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十条诫命就保证了我们人生的这个幸福。
嗯哼，好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
喜欢今天的节目吗？若是您错过了精彩的部分，想再听一次，可以在网上重温。我们的网址是 xiwangradio 希望 radio。或是找望福村也可以找到，记得把好东西介绍给您的朋友，与他一起收听。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